个天开了，这个天开了啊，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原文啊。那么请张麦弟兄也来研究一下，我刚刚给这个 Peter 研究了一下，你看这个黑板上啊，如果按照希腊文它写的是 hadn't been opened， 这个从文法上结构来看，就是它是用的 participle， 对不对？ perfect tense， 对不对？就是已经开了，是不是？ hadn't been 又是现在式，对不对？完成进行式 progress， 对不对？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天当主耶稣来了以后，天就一直为他开的，不但原来开了，现在还在开，要有这个概念，好不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里用的 heaven 在英文是单数的 heaven， 不是复数的。别的地方我们说天国那个天是 heavens， 这里用的就是整个的天，整个的天。所以主耶稣来了，第一次你看他在受浸的时候，天就为他开了，圣灵仿佛果子降在他身上，以后你就是看着这个天就从来向主耶稣没有关过，过去开了，现在进行式一直在开，没有关过啊，这个很重要的。现在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三节，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三章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那就是说，这个天是不关的。对于主耶稣，你虽然看到他在地上，实际上随时他就在天上，对不对？他是降在地上来，但是人就在天上，看到没有？他和天是分不开的，他和天分不开，天就一直为他开了，一直开到他在地上的时间，好不好？所以这里说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他的身上，那意思就是说天是开的，随时使者都可以来，随时使者都可以上去，因为天是开的，不会关起来。也就是说，主耶稣和天的这个关系是 union， 是连接在一起的， union together， 完全连在一起的。所以神的使者随时来随时去啊，因为天是向他是开的。好，那么从这里我们就要得出一个一个 conception， 就是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主耶稣虽然在地上穿上一个肉身，但是天和他的关系是没有断绝的，没有断绝的，他随时也在天上，随时也在地上。为什么？因为他是神。到底神在哪里？神在哪里？那么现在我们如果读圣经，请我们读一点以弗所书，好不好？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节，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那我们看神在哪里啊？超乎众人之上，你说他在天上他也在，关乎众人之中，你说他在我们众人中间也在，你说他住在我里面也在，因为他是神啊。所以耶利米是说，他说我是充满万有，哪里他都在。今天假如我们是一个带肉身的人，你说我今天在温哥华，那你一定不是在台北，你不可能在台北，因为你这个肉身只不离你在这里。但是主耶稣不同了，他是神了，天是向他开启的，他可以哪里都可以去。不过主耶稣是在肉身里面， 他说人子，请你注意这是人子啊，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天使向他随时开的，但是他不是说我马上就要上天，因为他还带着一个肉身，所以神的使者就上去下来在他的身上，意识上和天没有断绝，随时都是开起来的啊，他带着一个肉身，所以叫做人子。关于人子，约翰福音里头说的很多，下一次以后我们还要继续讲，专门说到人子和神子啊，他这个关系在主耶稣的身上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好不好？好，感谢主。那么我们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水，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我们读完了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今天我们开始读第二章。第二章记载了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呢，就是主耶稣在迦拿那个聚亲的筵席上 把水变成酒。第二个就是主耶稣在逾越节到耶路撒冷去，在圣殿里头洁净圣殿，第二章就记载这两件事情。但是我们要进入到第二章里面去，还有好多的问题，就是关于圣经的记载的一个过程，还有呢就是关于主耶稣什么时候开始传道的工作，这个我们都要先把它弄清楚，然后我们在读第二章的时候，我们才不会confused， 就是不会不清楚啊，不会迷惑，才会弄清楚到底圣经第二章的记载这些事情，主耶稣为什么又给他妈妈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啊？而且主耶稣又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些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要把很多圣经的对照以后，我们才能够明白。那么现在第一点，我们想和弟兄姊妹交通，就是约翰福音这一卷福音书，我们曾经说过是四个福音书里面最后写的福音书，就是前面三个福音书已经出来了，而且很多人读过了，包括写约翰福音的使徒约翰也读过前面三个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然后他才来写约翰福音，写约翰福音。那么他写约翰福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神要他做的，那就是写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主要是见证主耶稣是神，做这样一个见证，这个就是说主耶稣是神。因此和前面三个福音书就有不同的地方，比方我们说马太福音这卷福音书是说主耶稣是王，是王。为什么我们知道他是做王呢？那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读，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你看这个家谱是大亚伯拉罕的后裔，下面是大卫的子孙，大卫就是王，王的子孙。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说主耶稣是王的后代，我们知道王的后代就是来做王吧，所以后面你就看见一个一个王传下去啊，比方我们从下面一看，你看第六节，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这每一个都是王，都是王，哇！所以大卫王他的后代也是王，所以马太福音就是写主耶稣来做王。因此在马太福音许多的章节里面都说到他是王啊，比方说到有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聚亲的筵席，你看就说到王了啊，也说主耶稣是要来领导这个世界的王，所以马太福音是说主耶稣来做王。那么马可福音是说主耶稣来做仆人，来做仆人的。那么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三节，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看这个原文就是仆人了 这里就是说耶稣是来做仆人的，做仆人。那么我们再读《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七节，《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七节，西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你看，这也是说主耶稣来做仆人。那么马可福音他就写主耶稣是来做仆人的。那请我们读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十二节，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侍候他。你看马太福音是记载的，是说圣灵不叫吹耶稣到旷野，这里是用的把他吹到旷野去。那么请你读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所以第一，马太福音是说主耶稣是王，王就是圣灵把他引到旷野去。如那马可福音说主耶稣是一个仆人，仆人就是催你去。你看一个家里有一个仆人喊他出去买菜，他老是不出去，你快点快点，那催他出去了，因为他是仆人，是应该催的所以我们就看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有一些不同了。马太福音就要记载主耶稣的家谱，因为他是王，一定要有一个家谱啊。马可福音主耶稣是个仆人，哪里有仆人还有家谱的所以马可福音就没有家谱，因为他是仆人。好，那么现在我们来说路加福音，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三节，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三节，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你看依人看来，所以路加福音就是写主耶稣是一个人，他是人，所以从人来看他，所以路加福音的记载主耶稣就是人所以马太、马可、路加所写的主耶稣都是人，不过第一个人就是做王的人，第二个是来做仆人的，第三个就是做一般的人了。好，所以马太福音王应该有家谱，马可福音仆人就没有家谱了，路加福音他是人，人也有家谱，人也有家谱，所以路加福音也有家谱。那么现在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看约翰福音就没有家谱了，因为约翰福音说他是谁，他是神，神哪里还有家谱啊，神是没有家谱的啊，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他不会有家谱。好，所以约翰福音主耶稣就没有家谱，约翰福音里的主耶稣也不写他出生啊，他 他什么时候出生的，降生在伯利恒，不写这一个了。因为神还有什么出生啊？因为他是神啊，神是从永远到永远，哪里还有一个时间的开始啊？没有了。所以约翰福音不写主耶稣出生，也不写主耶稣的家谱，也不写主耶稣受尽。为什么约翰福音不写主耶稣受尽呢？因为神为什么还要受尽啊？对不对？人才要受尽。但是约翰福音里头是施洗约翰为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做见证，就是说他受尽的时候，我看见圣灵降下来在他的身上，只是做这一个见证，没有写他受尽的过程。同时约翰福音也没有写主耶稣受魔鬼的试探，也不写了。因为圣经里讲魔鬼是不能够试探神的啊，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七节，耶稣对他说，经上有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你看到没有？那不能试探他。所以魔鬼撒旦是不能够试探神的，试探神他就犯罪了，他不能够试探神。因此约翰福音就不写主耶稣受魔鬼的试探，因为写的主耶稣是神啊。那么我们也看，你看马太福音第四章，撒旦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怎么讲，你若是神的儿子，你看到没有，他加了一个若是，假若你是神的儿子，他是这样来试探他的。他没有说你就是神的儿子，我今天就要试探你，这个不行的，那只是罪上加罪了。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他是这样来试探主耶稣。所以我们就看约翰福音他的重点，我们要读约翰福音就看他的整个的重点就是见证主耶稣是神。所以凡是属于神的他都要写上去，凡是不属于神的属于人的很多东西他都不写了，他都不写了。好，我想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明白的，约翰福音的见证的重点是什么。第二个我们还要说到读圣经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天使，有一种的天使叫做基路伯，基路伯。那么这个基路伯这个天使啊，他是一直在神的旁边，就是在神的宝座的旁边，一直在神的宝座的旁边。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启示录，第四章，第四章，第六节，启示录第四章第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地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好了，你看这里有四个活物，实际上就是四个天使。这个四个天使有四个不同的脸脉脸面，一个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像人，第四个像飞鹰。那么这四种的活物就是代表所有的被造都在里头了，神所造的。我们看创世纪里头，神所造的天上飞的就是用鹰来代表它，地上走的有三种，一种就是人，一种就是动物， 动物要分成两种，一种是像牛一样的顺服的动物，那个我们叫圣畜啊，圣经里把它叫做圣畜。另外一种就是野兽，人管不了的，那就叫狮子啊，狮子。这神在被造里头的四种的代表。那么我们知道狮子是代表王的意思，狮子是代表王的意思。牛犊是代表仆人的意思，因为它是顺从的意思，它是代表仆人，代表顺从顺服的。人那就是代表我们这些被造的人了。第四个飞鹰，鹰是飞在天上的，它就是预表神了，属天的，不是地上的，属天的。所以读圣经的人就读到有四种的天使，这四种天使都叫做基路白。那么他原来一个基路白，在旧约是有一个基路白就有四个脸面啊，四个脸面，到新约启示录就变成四个活物了，就分开了。好，所以读圣经人就认为从被造来看，那么四福音书就代表了主耶稣的四个方面，一个是做王，一个是做仆人，一个来做人，一个他是神，就这四个方面。好，那么我们现在读约翰福音，那就是说主耶稣是王了，他是属天的，就像鹰一样的，飞鹰一样的，是属天的，不是属地的，是说到神这一方面。因此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不像一个人有一个开始啊，马太福音就要说主耶稣降生在马槽，对不对？约翰福音不说他降生在马槽，他就说太初就有道，道就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以后就是道成了肉身，你看到没有？他就不讲降生在马槽，圣灵借着玛利亚改润怀了主耶稣，这个都不讲了，就讲道成了肉身啊，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看他就讲这个了，所以就有很多的他就不记载了，不讲了。因此我们现在在读主耶稣要在迦拿这个地方要参加一个筵席，这中间就有许多要我们读清楚的地方，否则我们就不清楚了。啊，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我们今天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圣经里记载主耶稣什么时候开始传道，这个我们要清楚的，因为我们这里是叫圣经学校，所以我们就不是一般的查经了啊，一般的查经这些都不要去读了，好，就给你按照字面说清楚就完了啊。所以这里一定要清楚，那么约翰福音怎么样和那三个福音书那含结起来呢？主耶稣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传道呢？啊，请我们读一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先读第十节开始。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 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伯隆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我们在读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个问题了，这是十二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约翰已经关起来了，关到监狱去了，那么耶稣就到加利利去了。我们知道主耶稣开始的工作是在加利利，加利利是一个省啊，是一个省，就是在加利利海的旁边啊，周围是加利利的那一个省，他就到了加利利去了。后来又离开拿撒勒往加伯隆去，就住在那里。不管拿撒勒也好，加伯隆也好，都是属于加利利这个省的两个城市。耶稣就在那个地方，到那地方怎么办呢？好了，那么圣经里就讲十四节，这就是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你看这个西布伦地也好，拿弗他利地也好，都是在加利利 那块地方。所以我们在读生命记的时候，你看那个地图啊啊，那就是在加利利省。那么主耶稣的工作就在加利利，而且从海边开始。所以十七节马上就讲，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样看来就是约翰下了监了，对不对？然后主耶稣才传道，是不是这样了？好，那我们又看第十八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好了，你看主耶稣一开始传道以后就呼召门徒了啊，就呼召这个渔夫了。好，彼得就是西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好了，我们如果看马太福音这个次序，第一个主耶稣一受浸以后，马上就在旷野受魔鬼试探40天，受了试探以后，这里就记载约翰就下监了。约翰下了监以后，主耶稣就到加利利去了。到了加利利以后，主耶稣就开始传福音了，传道，好不好？这是一个过程。那现在请我们读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九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16节。
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就把耶稣推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
耶稣，好。那么你看，读圣经的人都知道，马可福音是按照次序记载的。所以你从这个次序来看，主耶稣他 小的时候是在拿撒勒，拿撒勒是在加利利地啊，加利利省的一个城市，他在拿撒勒长大，长大了以后啊，他就来受约翰的洗了。约翰在什么时地方受洗呢？那就是约旦河，那就是靠近犹大地啊南方了，来受洗了。受完洗以后马上就到旷野受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四十天完了以后，十四节马上就说约翰，施洗约翰就下监了。他一下监以后，主耶稣就开始传道，传道以后就呼召门徒了，对不对？好了，这个记载路加福音没有这么详细，但是也说到这一方面。那么这个过程我们都要清楚。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看，我们已经读了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和马太马可记载的这个次序有没有涵解，怎么样的涵解它。好，那么现在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十九节到二十八节我们已经读过了。这一段圣经就是说，犹太人差利未人祭司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施洗约翰你到底是谁。所以这一段圣经就是讲他做一个见证说，我不是基督，我不是弥赛亚，也不是那个先知，我不过是在以赛亚书旷野说有人声喊着说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这个人。这是第一部分，他做了这个见证。第二部分我们看二十九节，约翰福音一章的二十九节，我们读过的。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业。那么次日就是主耶稣还到他那里去了，而且到他那里去，他还为主耶稣做见证。你看三十节，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凡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我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果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现在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你看这一段圣经是第二天，看到没有，就是次日主耶稣就到他那里去了。那么他在这里就说，主耶稣他曾经看见圣灵仿佛果子降在主的身上，那就是说主耶稣受浸已经过了，对不对？已经过了。那么所以主耶稣是在这以前受浸，他曾经看见圣灵仿佛果子降在他身上。所以这个次日主耶稣在他哪里去，就是他早就已经受了浸了。不但受了浸了，因为受完浸以后，主耶稣马上就要到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对不对？就很可能主耶稣在这个时候试探已经完了，四十天试探完了，所以他又到约翰那里去了。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是在旷野，撒旦也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圣殿的上面去，对不对？喊他要从圣殿跳下来，所以那个时候还在耶路撒冷，对不对？好了，那么约翰现在在什么地方呢？约翰也是在犹太地。约翰因为他施洗的地方是在约旦河，是在犹太地，所以主耶稣又回到他这里来了。看来这中间就有一段没有记载了，第一个没有记载主耶稣受浸的过程，第二个没有记载主耶稣受试探， 只是说主耶稣次日就到了约翰那里去了，看大家明不明白这一点啊？他就没有记载了。那么现在他又到约翰那里去，约翰就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降在他的身上，那就说明受浸已经过了。受浸完了不是要受四十天的试探吗？如果主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不可以再到约翰那里去，看来试探也就完了，然后他就到约翰那里去了，好不好？好。那么现在我们再看，从三十五节我们读过了，就再次日就是第三天了，因为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是说他按照次序解的，对不对？第一天是约翰说他自己不是基督，第二天主耶稣去，他见证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曾经看见圣灵降在他身上。第三天他就看见主耶稣在那里行走，他就对他的门徒讲，两个门徒讲，一个门徒是安德烈，一个门徒是约翰，使徒约翰，就说看了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的罪业。他们两个就跟着主耶稣去了。那天就问主耶稣，你住在哪里？主耶稣，你们来看，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在加利利，请你注意，都是在犹太地，主耶稣住的地方。当天他们就和主耶稣同住了，住了以后第二天他们就离开主耶稣又去打鱼去了，对不对？不过安德烈就去把他的哥哥找到了，彼得，把他带到主耶稣这里来，主耶稣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彼得，对不对？好了，那么这一切的事情的发生看来就是在再次日，也就是在犹太地，不是在加利利地。那么你看四十三节，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我们在说这段圣经的时候曾经讲过，耶稣想要往，原文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要到加利利去，而且就找着腓力。在哪里找着呢？就是在加利利找到腓力了。所以这里就是主耶稣离开犹太地了，到了哪里去？到加利利去了啊，主耶稣就去了加利利。主耶稣去了加利利以后，把腓力找到了，腓力就去告诉拿单业，然后腓力又把拿单业带去见主耶稣。好了，拿单业就说主耶稣是王，是神的儿子，那就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呼召了腓力，现在拿单业也跟随了主耶稣了，好不好？那么这里啊，就是说主耶稣现在是到了加利利去了，对不对？这个时候施洗约翰还没有死啊，还没有死啊。我们读马可马太福音就是施洗约翰下了监，这个时候施洗约翰还没有下监啊，还不是死的问题，就连监都还没有下，主耶稣就到了加利利去了，没有下监。我们怎么知道他没有下监？就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三章，我们读从二十二节读起，读到二十六节，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
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基督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是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理，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
好，你看啊，这里约翰还没有下监吧？没有下监，主耶稣已经开始怎么样施洗了？看到没有？约翰也在施洗，主耶稣也在施洗。主耶稣都施洗了，就是他工作了没有啊？他工作了。所以马太马可是说主耶稣下监以后，约翰下监以后，主耶稣才传神的道。 这里就是说约翰还没有下监，主耶稣就已经开始施洗了，对不对？好，你再读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第四章就是约翰福音第一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受死，他受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就是主耶稣已经开始，现在他又往加利利去了，好不好？所以我们要看马太和马可记载的次序没有错，没有错。他是说主耶那个施洗约翰下监以后，主耶稣就开始传起道了。但是约翰福音就记载的更仔细一点，就是约翰还施洗约翰还没有下监以前，主耶稣就开始工作受门徒了，但是没有说他开始传道，但是他开始收门徒，好不好？那么这个收门徒，最早的收门徒就是收的施洗约翰的那五个门徒，对不对？那么我们刚刚读了啊，主耶稣再次到施洗约翰那里去，施洗约翰就说看了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的罪业，所以就有两个门徒，施洗约翰门徒就跟着主耶稣去了，就住了一晚上。主耶稣住了一晚上以后，他们就离开了，又去打鱼去了。那么马太马可就说主耶稣在加利利海又呼召他们一次，他们就舍了网跟着主耶稣了。第一次跟主住了一晚上，主耶稣没有呼召他们，主耶稣只呼召过腓力，对不对？没有呼召他们，后来主耶稣再呼召他们，好不好？那就是主耶稣到加利利海那里去传道了。所以现在我们要看了约翰福音第一章，主耶稣呼召腓力以后，主耶稣是在加利利呼召的腓力，是不是加利利？他有意愿要到加利利去，就找到腓力了。所以这一次主耶稣就先到了加利利，而是约翰还没有下监以前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记载的约翰下了监以后，主耶稣又到加利利去，那是第二次的问题了，好不好？第一次主耶稣已经到了加利利了，到了加利利以后收了门徒，他就又从加利利又到了犹大地，在那里施洗啊，收门徒了，施洗就收门徒。好，收了门徒以后，约翰也施洗，他也施洗。到约翰一下了监了，主耶稣马上就从犹太地就到加利利去了。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就正式传道，好不好？这个过程大家清不清楚？我们现在说了清楚啊，就是这两个记载没有矛盾。不过一个重点是说，约翰下监以后，主耶稣在加利利传福音的工作，一个约翰就记载的比较详细一点，他就说主耶稣还没有在约翰施洗约翰没有下监以前，那么主施洗约翰和主耶稣都在施洗，都收门徒，对吧？好了，这一直到施洗约翰下了监了，主耶稣再回到加利利去传福音了。为什么是回到加利利才传道呢？因为圣经里讲拿弗他利地西伯伦地，看到没有？那就是加利利，有大光照耀他们。好，主耶稣那个时候才传福音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好不好？好，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就要回到第二章，我们今天读的第二章啊，请讲，请讲。呼召了腓力以后，见了拿单耶以后的第三天，再数第三天，还在加利利，看到没有？还在第三天，就是第三天。
那这四十三节的这又次日，这是不是第？
那是前面了，那不是，那是前面了。
哦，那又是另外
的。那是前面，还没有到后来的，还没有到。
就应该讲第四天了。
哦，
因为第三天是。
不是不是，现在是这样哈，你看第一天是约翰为他自己做见证，对不对？他说我不是基督。再次日主耶稣就到他那里去了。对不对？是主耶稣第二天，
嗯，
对不对？再次啊，那是第三天了，好不好？第三天他就到加利利去了，
嗯，
对不对？
嗯，
你想从犹大地到加利利去，有很长的一段路程了。
第三天是再次日，
第三天是再次日。好，第二章的第三天，那就不是了，那就是说，腓力他已经到了迦南地，到了加利利地了，然后他已经附到腓力以后，又和拿单叶谈了话以后，然后再数三天，就是第三天了。
哦，那是到了那个地方的第三天。
第三天了。
那这个四十三节，第一章的四十三节，那这又次日是不是讲起来应该讲第四日？
第三天。
第四天。
因为再次日是第三日嘛，第三天嘛，这个再又次
日应
该第四天。
他是接着的，好不好？那么那个呢是第四天，他就到哪里去了？他就到，他就到加利利了，好不好？因为我们要把这个次序为什么要弄清楚呢？因为我们才好讲第二章。啊，要不然你就弄不清楚了啊！因为迦南地、迦拿这个地方也在加利利，啊，就主耶稣怎么一下又跑到加利，跑到迦南地区了？实际上就是再次日主耶稣就到了加利利了，就找到了腓力了，也附着了腓力了，然后就等了三天，就是第二章开始了，好不好？就是第三日了，啊，好，那你就有个剧情的延续，好。现在我们就看第三日了，第二章的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聚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意思就是说，这个聚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参加了。要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主耶稣的母亲叫玛利亚。整个约翰福音从头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都没有提他的名字，最多说是他的母亲，啊，最多是母亲。他在那里就参加这个聚亲的筵席，那么看来这个聚亲的筵席是在迦拿地。那么玛利亚主耶稣的母亲是住在拿撒勒，对不对？拿撒勒和迦拿还是比较近的，他们就去，是不是有亲戚关系还是朋友关系我们不知道，这里没有讲。但是他妈妈去参加了，不但参加了，第二节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服席。现在主耶稣是在加利利，如果从家他到了加利利，就是刚刚我们说第一章四十三节他去了就呼召了有腓力，对不对？还有一个拿单叶。那么如果再加上原来的给他住了一晚上的门徒，因为这几个门徒都是白塞大的人啊，白塞大就是加利利海的旁边啊，打鱼的。那么就还有安德烈，还有彼得，还有使徒约翰，也可能有使徒约翰的哥哥雅各。那么主耶稣就有最基本的六个门徒啊，看来很可能了。那么其他主耶稣还要去施洗再收门徒，那是以后的事情了。那个时候没有再到犹太地区了，啊，他要再到南面去约旦河那里去再施洗了。现在没有，对不对？这就是一直到了腓力就收腓力他们做门徒了，好不好？那么看来最多主耶稣还有六个门徒，有的读圣经的人就认为只有五个门徒，因为雅各还没有记载，哈哈，雅各好像没有去，就是。总是主耶稣已经有门徒了，好，也被请去服席。那么请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因为主耶稣那个时候为什么这里把他的母亲写在前面呢？可能请主耶稣还不一定就是说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把他请去，可能就是因为亲戚的关系，既然请了妈妈也请主耶稣，请了主耶稣，那么你门徒一起请吧，好了，大概是这个情况。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出来传道，还没有开始，他就去了。第三节，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那么你可以看一看这个原文，酒用尽了，他们没有酒了。你看那个没有酒了啊，酒用尽，你看五三零二是什么意思？你可以查一查，好不好？ 5302。
那还有一本，
这里还有一本，5302多少页？
187。
哎，对，187页。
不是后面的，中间的180。
前面。
在前面的。在前面
。
在前面。
好，这个字的意思，英文把它翻译成 want 就是缺乏，看来就是说不是酒完全没有了，是缺乏了，或者说他们需要了，需要。好，那么在这个时候酒没有了，酒用尽了，就需要酒了，快要完了。第三节，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你看，耶稣的母亲对耶稣说没有酒了。耶稣是做客啊，是不是做客？哪里会跟客人讲，客人说没有酒了，对不对？今天是有人请我，假如去吃饭，吃到没有、酒没有了，他给我讲，哎，讲的说没有酒了。那怎么会你请我吃饭怎么会没有酒了？好，所以这个就很特别了啊。他的母亲来对主耶稣说就没有了。以下第四节，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好了，这一节圣经我们要慢慢要把它弄清楚啊。第一个，他喊他做母亲，原文这个母亲不是母亲，是妇人，你查那个字典就叫妇人。当然今天我们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我们作为中国人来讲，不管你是台湾来的、香港来的还是大陆来的，你总是听说喊妈妈喊妇人，总是不对的，是不对的啊。但是在当时这个字我们要看，主耶稣也喊很多人，都是喊妇人。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我们从第11节要读到17节，11节到17节。
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好，你看这个主耶稣啊，就把玛利亚，马大拉的玛利亚喊成什么妇人，所以看来还不是说不尊重的意思，就是一般可以这样称呼，对不对啊？妇人。好，就是在当时啊，实际上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字当时是喊，不是一个贬义的字啊，不是看不起你的意思，就是一般的称呼，可以这样称呼妇人。那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约翰福音的第4章。第21节。这是撒玛利亚妇人了啊。你看主耶稣怎么讲，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主耶稣也把他称作妇人。所以看来当时的这个称呼哈，妇人不是一个骂人的意思啊，至少不是一个贬义的意思，好不好？是可以这样称呼的，好不好？好，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再请读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就是我与你有什么相干？相干这个字是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好像你们好好懂一点。意思在这个酒这件事情上，他没有酒了，你怎么来找我？这个有什么相干？你懂吗？他是这个意思，意思有一点责备的意思，你怎么来问我？好，那么我们在讲义的第28页。我们那里有一个解释，28页有一个解释，就是倒数第七行，倒数第七行，就是原文是问话的语气，他是问他，意思是酒没有了，你对我说做什么？对不对？你对我说做什么？啊？这个原文就翻译是 what why， 你对我说做什么？这一句话倒是有一点责备的意思了，就是你好像你不该再对我讲，但是不该对我讲还不是说主耶稣说我是来做客的，还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是什么？主耶稣底下说了一句话，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时候，请你把这个时候啊查一查是什么意思。5610，时候5610，还是七，还来，5610，
1988，
1988，5610这个字呢，希腊文是 hora， 这个字就是终点，就是终点，几点钟？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意思说现在还不该我做工的时候，对不对？你要把水变成酒就要做工嘛，就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意思就是说现在还不该我来做工了，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时候没有到，不是说指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是我还没有，神还没有要我现在显在人的面前，还没有要我行这个神迹，没有。所以我们在读加拿这个筵席的时候，是说这是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对不对？啊，好，你看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的11节，约翰福音第二章的11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头一件。他出来好像还没有传道，神的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他就先行了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啊，好像是被人要求他行出来的。现在呢，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我们要读酒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请大家读旧约40纪，旧约的40纪。旧约的40纪，第9章。第9章12节读到13节，12节读到13节。
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死生？ 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
好，你看这个酒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喜乐的意思，对不对？是神喜乐，是人喜乐。这个酒，酒是代表是人喜乐。那现在酒快要没有了，少了，就是喜乐怎么样，就少了，看到没有？当人的喜乐少了，玛利亚她的妈妈就去求主耶稣了，啊，求主耶稣了。求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虽然他的时候没有到，好像主耶稣也勉强自己围着人的喜乐来把水变成酒。换一句话说，围着人的喜乐，主耶稣才从天上到地上来钉十字架。要围着人的喜乐，围着人的需要。所以当人一需要，人没有了，虽然好像他不该来，但是他也来了，他也做了。大家懂这个意思吗？他也做了，啊，他也做，好像他的时候没有到，他还不应该在人的中间显出来，但是为了人的喜乐，为了人的需要，他愿意这样做，他愿意这样做。好，这一个就是告诉我们，酒的意思是代表喜乐的意思，代表喜乐。因此我们这一句话，我们说耶稣说母亲就是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大家对于这一节圣经要清楚，好不好？现在我们先说到这里，大家清楚了吧？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哈，没有问题，我们就说下面第五节。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个很稀奇的，这个筵席啊有主人啊，对不对？怎么他妈妈又来做主来了？看到没有？又说对仆人讲，他怎么讲你们就怎么做。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要说主耶稣他的母亲和主耶稣之间在圣经里的记载里面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现在要把它读一读，好不好？第一件事情，讲读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我们要从第26节读起，要读到29节。
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
好，你看这是第一次天使对他说话以后他就很惊慌，但是下面就有一个，他就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这一个就是在玛利亚他的思想里是一个很重的一件事情，就要使他反复来想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意思。后面天使马上就告诉他了，他就要从圣灵怀孕，要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他就知道他将要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被称为神的儿子，要从他身上出来。这是第一件对他影响很大的一件事情，在玛利亚的身上。现在我们要看第二件 就是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八节要读到十九节。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恩赐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 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突然有一大队天兵从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身上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问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
好，这是第二件事情，玛利亚反复思想，把这些存在心里。因为第一次是天使对他说话，这一次是天使对牧羊人说话，牧羊人又来拜主耶稣，那么也就是说天使已经把这些事情传开了，他生的这就是神。所以他听见这个事情，他就反复在思想，这是第二件对他很有影响的。那么现在我们看第三件，就是这个也是这个章四十一节，我们要读到第五十一节，四十一节到五十一节。
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但他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走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人就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收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店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名和他的奇，对他说，我为什么这样行呢？那你放心来找你，耶稣说，怎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说的这话他们还就同他发乐，他们母亲把他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
这又是一件事情，他把话存在心里了。为什么主耶稣这么讲，我要以我父的事为念？他现在啊，脱离自己玛利亚的这个母亲的这个管理了，要慢慢的顺服神了，要天上的父，他是要为这件事情要神的旨意了。这玛利亚在这反复思想这件事情，就看见主耶稣现在已经长大了，他要开始侍奉神了，那么他现在一切事情要以神的事情为念。所以今天在迦拿的这个筵席上迦拿的筵席上，那么我们相信约翰福音的第二章迦拿的筵席，是主耶稣差不多是在三十岁左右，或者接近三十岁，因为他传道是三十岁开始传道。那么在玛利亚的思想当里，就把这些事情他都记在心里的。当主耶稣他告诉主耶稣说酒没有了，主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他清楚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主耶稣要以父的事情为念，不是以我玛利亚做了什么事情为念，对不对？他就清楚这样一件事情，他也很清楚。而且从圣经里头来看，只有这一次玛利亚求告主耶稣，只有这一次，其他没有记载，以后他就不再说这样的话了。他就知道主耶稣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做，所以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懂得了，我的时候没有到，就是他神天上的神还没有知道的。那么这里这一次，我想除了这一次以外，在原来这次以前可能 玛利亚常常要喊主耶稣做这个做那个，对不对？因为在家里嘛，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主耶稣都要顺从他们。那么现在不行了，因为主耶稣马上要出来传道了，他也受门徒了，他也受洗了，圣灵也降在他身上了，对不对？那么他也受了魔鬼的试探了。好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就不是玛利亚的话能够做主要的话了，好不好？那么主耶稣要要你神的话。所以因此在这个筵席上，主耶稣就对玛利亚说了这样的话，我想玛利亚心里会反复的思想的啊，这是神的儿子，他当然应该听神的话，不该听我的话。所以他求了主耶稣以后，他以为还是像原来在家里这样喊道，现在不行了。但是你知道酒没有了，找耶稣，可能玛利亚也只想和主耶稣这个关系，也知道主耶稣有很多在原来在家里的事情，也满了圣灵的同在啊，满了圣灵的同在，他能够做很多事情啊，这些事情都是有神的带领，有圣灵的保守。所以这一次他就求耶稣。然后我们看最后又讲了，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做什么啊，那意思就是说他你们就照他的意思去做。刚刚我们说过酒没有了，就是代表没有喜乐了，缺乏喜乐。当人缺乏喜乐，人没有办法的时候，人就去求神了。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当然求求的时候，你有病也好，你有什么困难也好，家里死了人也好，都去求他。你只要有信心，主耶稣都给你成全，都成全。所以在这一次他妈妈就是玛利亚去求他，主耶稣围着人的喜乐，围着人的需要，他也成全了。好吧，我们要继续读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要从第三节读到第十节。
我用尽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上一次我们已经交通了，就是关于主耶稣听了他的母亲对他说他们的酒没有了，耶稣就回答他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我们根据圣经我们来看，主耶稣说这句话的目的就是说他的时间还没有到。什么时间没有到呢？上一次我们也引用了别的福音书，就是主耶稣别的福音书的记载是施洗约翰下监以后，主耶稣才开始传起道来。那么这里就是说到施洗约翰还没有下监，主耶稣就开始第一个神迹了，这就是神的主的工作了。这中间有没有矛盾呢？没有矛盾，因为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的记载，包括路加福音的记载，是说施洗约翰是代表律法时代， 律法时代结束了，恩典时代才开始了。约翰下监以后就是律法时代结束了。因为马太福音十一章有这么一句话，主耶稣讲，他说先知旧约的律法先知所预言到约翰为止，所以约翰是最后一个先知，律法时代的先知，所以约翰还没有进到监里面去，没有关到监狱去的时候，约翰还在传他的道，还在他的工作。那么主耶稣那个时候也开始收门徒了，也受浸了。所以从旧约的律法时代到新约的恩典时代，那里没有一个终点写在这里，是哪一天早晨几点钟几分钟就切断了，而不是这样的，就是从律法时代转到恩典时代有一个过程。所以主耶稣也在收门徒，约翰还在收门徒，那么一直要等神的手出来把约翰关到监狱去了，好了，律法时代就截止了，主耶稣就开始传道了。所以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记载的和约翰福音记载的没有冲突，这是一个。第二个，约翰福音在这里记载的就是律法时代和恩典时代交接的过程有一段时间，那么约翰福音就把这个很仔细的这些东西都记载下来，包括主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就记载在这个地方，那是别的福音书没有记载。所以上一次我们就说约翰福音记载的就比较仔细了啊，把这个中间律法时代约翰还没有下监，主耶稣又开始出来工作了，都把它写在一起了啊，因为它是一个交际的一个过程。第二个，主耶稣为什么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这一句话还不是说我还没有上十字架，乃是说我还没有开始工作。主耶稣要开始工作，是谁要他工作？那是神要他工作。所以我们在看上一次我们曾经讲过，今天的讲义二十九页也说到这个问题，就是玛利亚和主耶稣中间这个关系。主耶稣就说，我岂不当以我父的事情为念吗？那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他工作的开始是要神命令他，他才开始，神还没有命令他不会开始啊，一定要等神的命令。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第二章迦拿筵席，看来婚宴就是主耶稣工作的开始了。这个开始是借着玛利亚向主耶稣讲他们的酒用尽了，而且我们也说过，玛利亚向主耶稣提出来要求主耶稣来解决这个酒的问题，像这一类的事情就是一次，以后玛利亚再没有提了。因为主耶稣就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与你有什么相干，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们的酒完了为什么要来找我了？这个里头有一个很深的属灵的意义，等等我们要讲，现在我们稍微提一下。主问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就是说你们的酒没有了是生命的缘故。玛利亚还管筵席的，他们就看见酒没有了，只看见这一件事情，主耶稣却是看见生命的问题、死亡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玛利亚一说这句话，主耶稣马上回答他，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相信主耶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神已经告诉主耶稣了，你应该这件事情你就开始做了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主耶稣就开始了工作。为什么后面第五节，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什么你们就做什么。那么这里就是主耶稣要告诉他们什么，主耶稣就开始工作啊。他的母亲怎么知道呢这件事情呢？ 他的母亲不是清楚的，主耶稣最清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第六节以后，就说到三六口吃干的问题。第七节，主耶稣就对约人说了，这就是工作的开始了。我们知道，在旧约、创世纪，神做工就是说话。所以神在创天地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你看神就说话了，神一说话就是神在做工。所以主耶稣一说话，就开始他的工作了，这里开始了。好，那么等着回来我们还要说这个地方。那么现在我们这里要讲犹太人，他们为什么有六口石缸要摆在门口。好，这里就是第六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犹太人有一种什么洁净的规矩呢？现在我们请读马可福音第七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
好，这里就是犹太人有一种洁净的规矩，他们吃饭以前一定要洗手，不洗手那个就叫俗手。他们从街市上出去一趟之后回来一定要洗澡，这个就是他们的要守的一些规矩，一些遗传。这里也提到法利赛人也要守。那么我们知道当时除了有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为什么不守呢？因为撒都该人这一批人已经受到了希腊哲学的影响，希腊哲学的影响，他们只相信这个物质的世界，他们不相信人有灵魂，不相信人有灵魂啊。所以撒都该人他们在他们生活里头不相信有天使，不相信有鬼魂，这些他们都不相信，所以他们也就不相信要洗手了啊。但是犹太人就不同了，法利赛人就不同了，他们就要严守这个规矩。在旧约的时候有这个教导，但是没有说你们要洗手，除了要先祭啊，祭是要先祭，那就要洗了，全身都要洗，要穿上圣服，这是有规定的。但是没有说一般的犹太人在吃饭以前一定要洗手，这个没有，这是他们的遗传了。所以因为有这个遗传，他们就要预备六口石缸。看来犹太人有这个规定，六口石缸，他的家里都要摆六口石缸。在这里我想附带说一件事情，因为现在啊，从天主教传下来有一种受浸叫做点水礼。这个点水礼实际上按照圣经来讲和圣经的教导是不符合的，因为受浸应该表示埋葬，所以一定要把你这个人浸到水里去才对的。那么点水礼为什么当时有点水礼呢？就是受浸的人数太多了，来不及了。比方说十字军东征，那个是天主教统治的时候，这么庞大的大的队伍，那些里头不一定都是基督徒啊，但是他们都要给他施洗。那么一个人下水里去脱了衣服又穿衣服来不及了，就干脆点水了。点水你看多快 啊！那么有人就辩护这个点水为什么 可以点水点水呢？啊，他就是根据他说啊，在使徒行传里头啊，不是你们记不记得保罗和希拉不是关到监狱去了吗？这个那个禁足啊，后来就接受了主了啊，接受了主了以后啊，就当天晚上就给他们施洗了，就受浸了，他们信了就受浸了。所以就讲那他到哪里，晚上到哪里去受浸啊，啊跑到约旦河好远啊，所以根本就不是受浸，就是点水礼，好吧？有人就这样解释点水礼了。但是我们从这里来看，犹太人的家里都有六口什么石缸，他完全可以用这个来受洗了，对不对？不是一定要点水礼，好不好啊？所以按照圣经，就是犹太人